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2月17号，我们继续在这里带您来关注跟加州还有我们本地相关的一些消息。首先来看今天加州州长啊，就如昨天我们在新闻当中所讲到啊，有官员透露说他今天要宣布新的加州应对疫情的一些方法和方案啊。那么果然如此，他今天公布宣布说呢，加州的疫情啊已经进入应对的下一个阶段了。那么加州会第一次哈、以叫做 endemic 地方性流行病的方法来应对这个 COVID-19 的疫情。那从前呢是 pandemic， 现在呢是宣布加州进入叫做 endemic 这样的一个阶段了。那在这一阶段的话呢，主要加州会强调预防和对疫情的快速反应。那这是自从我们知道加州是全美最早一个宣布要居家防疫的这样的一个州，到现在为止已经为期2年了啊。那这也是一个里程碑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进展，也预示着说我们应该是会更快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就是说2年前啊，刚才谈到加州是最早实行这种全州范围的居家令的嘛，那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加州的经济啊。那么很多的这种限制啊，让小商业啊，尤其是一些企业来说呢，确实是受到了很多的影响。那么相对比来说呢，比如说佛州啊、德州，他们就采取的是完全另外一种就是比较开放的一样的方式啊。那加州今天宣布这个新一阶段的应对政策呢，就类似于更加比较开放。那么对于这个新的计划呢，加州也就是纽森呢、他是提出了一个叫做 smarter 啊，更加聪明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这个 smarter 呢，其实是几个表示加州要进行防疫措施的几方面的一个缩写啊。比如说 S 就代表接种啊 ，shots 口罩是 mask 认识啊 awareness， 还有 readiness 准备啊，包括测试 testing 教育啊 education， 还有这个 smarter 的 R 呢是代表 Rx 处方药啊。那这个几个方面呢，就是说加州接下来要在这些方面所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规划。那么根据这项规划啊，这个 smarter 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呢，就是说加州呢要加强对于这个病毒的监测，包括对废水中病毒残留物的一个监测，来发现啊，就是说那些有可能疫情是不是又在抬头，或者是有些变化的一个最新的迹象。那么对于 mask 口罩来说呢，在这个计划当中已经强调不是一个必须的了啊，确实现在加州已经取消了强制的室内口罩令。那么但是呢，在这个计划中是鼓励啊，说大家继续佩戴，并且呢还会就是说增加一些比较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地区的检测，还有人员的配备。这个人员主要就只是防疫人员，比如说临时的医务人员，还有就是更加需要人力支援的一些医院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具体的目标，比如说加州要保存要这个有库存7500万个口罩，然后每天呢要增加20万次疫苗接种和50万次的病毒检测，并且呢还要和一些就是受到国家注册认证的公司签订合约，在3周之内就能保证啊，在一些有病例疫情加重的地区呢，快速增加到3000名的医务工作人员。那么为了实现这些计划呢，预计加州要花费$几十亿。那么其中这个钱的来源，纽森呢在他上个月啊做加州新一年预算的时候呢，有列到这一部分啊，就说要拿出$32亿来去应对这个疫情。那么另外呢，还有加州的立法者们，就是加州议会的这些议员们呢，已经批准了$190万，然后专门用于加强医院的人员的配置，增加病毒的测试和疫苗的分发等等啊。那么在纽森所提出的这个拟定的预算当中，还包括要拨款$17亿，然后加强加州的医疗保健的队伍，提升实验室测试的能力啊，对于疫情调查呢也要进行一些更多的投资。那么目前呢，就是说加州 看回顾过去几个月啊，在纽森在这个疫情期间，最早是有560多个啊，这个关于疫情方面的一种行政令啊，各方面的限制和要求啊，那目前是减少到几十个了，不到100个了哈。那所以呢，现在就是说，在这个整个加州议会当中呢，在实施这样的政策之前啊，在这个议会当中占比较少数的一些共和党籍的议员呢，在游说哈，就是希望啊，能够尽快的解除加州的这样的之前那种紧急的状态啊。那么今天就是一个正式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开始。好，不过谈到这个疫情啊，因为很多人可能现在我们也知道，打疫苗呢，它不是能够完全性的100%的免疫哈，那还是有很多突破性的病例，尤其是这个 Omicron。那么当然，打疫苗在目前的这个实验啊、临床研究上是说是对于防止重症是有效的哈。但是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打了疫苗的朋友可能还是觉得不够有安全感。一般在必要的一些场合，比如说亲朋好友聚会啊，或者是外出旅行，来回之间呢，都要做病毒的测试哈。可是现在对于这种病毒测试需求的激增，也引发了很多相关的诈骗啊。要提醒大家，加州总检察长呢，在他的办公室啊，是发布了最新的这个公告啊，就是提醒大家，现在在这个疫情当中需要测试的这些新冠测试点啊，很有可能有些都是假冒的。那么，比如说哈，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走到哪个接口看到一个测试点，或者是随便用 Google 搜索出来的一些测试点呢，有些它就是专门为了骗钱和骗我们的个人资讯的啊，要小心。那么一般这些骗子呢，会装得很像真的啊，就是该有的什么都有，检测的设备呀、检测的车呀、防护服啊、医务人员的这些装备哈。但是呢，一般来说他们收到我们的付款之后啊，很多他没有办法及时的提供检测的结果，然后更严重的是，他是钓鱼的一个方式哈，来获取我们的个人资讯，比如说信用卡呀、驾照啊、SSN 啊等等等等，所以呢，一定要小心哈。那主要的一个避免的方法就是到这个根据加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提示的呢，去到我们所在的县啊 county 的这个卫生公共部门的网页上去查询您所在当地附近的一些合法的被认定过的这样的检测点啊，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小心。那么谈到目前加州啊，现在每一个开车上路或者不开车上路的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这个油价是越来越高。现在加州平均的汽油的价格呢是每 gallon 4.72块。那么当然，这7.2是均价啊，湾区我们很多地方都是在5块钱上下浮动啊，很多时候是超过5块。昨天我在圣何塞还加了4.99块的这个油价哈。那么根据 AAA，也就是美国汽车协会的统计呢，全国平均价格是每 gallon 3.51块，所以加州呢是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呀，就是之前加州的州长纽森有曾经提议过，就是本来在今年7月份啊，会有按照这个原计划呢，是要继续增长加州的汽油税。那么汽油税的增长会势必再一次推高这个我们加油啊，消费者加油的这个价格，因为它都是加到每 gallon 上面的嘛。那么，所以面临这样高的油价，曾经纽森在几个月前是提议过啊，说咱们就暂时先别加，缓一缓。不过呢，对于纽森的这个提议啊，最新呢是加州的众议院的议长啊，民主党议员 Anthony Rendon，他也是就是加州的众议院的领袖嘛。那么他就表示说呢，他不同意纽森的这个提议啊，还要继续的按照原计划增加加州的这个汽油税。那原因理由他是说呢，因为这个汽油税的增加会给加州带来5亿美元的这个项目，按照原计划他们是要做非常重要的啊交通设施改善的一些项目，所以他觉得说这个钱呢涉及事宜重大，然后还需要继续征收。那么根据目前啊，加州税收管理员联合委员会的一个统计数据呢，加州对于汽油的税收的收取的情况是每加仑收51.1美分，仅次于宾州啊。 那么，按照这个计划中的增税，它也是和通货膨胀挂钩的。那么，通货膨胀现在是猛增40年来的一个最高点啊！去年的夏天呢，这个汽油税是从每 gallon 50.5美分调到了现在51.1。那么，按照计划，7月份还要再涨。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增长，那势必还是会，如果按照计划做的话，就加剧了我们消费者，我们会看到更高的一个油价。那纽森原来是说把它暂停，然后这笔钱可以从加州的盈余当中出哈，那么可是对于这一点呢，加州的众议院的议长民主党议员 Anthony London 他还是不同意，他就说，因为这个汽油税它是有 specific 的原因，然后要做些什么什么，保证运输业的顺利进行等等，反正他就是不同意啊，就要专款专用。那么，所以呢，目前在这种情况下啊，在这个两党的这个议会当中呢，遭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批评啊。这个众议院，加州众议院议长的说法，那主要的批评声音来自于这个议会当中的很多共和党议员啊。那其中有一位呢是共和党的众议院的加州的 leader 哈，叫做 James Gallagher。那他呢就说，今天啊，加州的油价已经都这么高了啊，使得越来越难以负担。那么，加州现在坐拥400亿左右的财政盈余，怎么还说不能说要把这笔钱就是能够暂缓征收呢？他觉得难道有什么更好的用途吗？他就讽刺说是用在高铁上吗？还是说要把这个钱花在什么狗公园或者是一些花园的预算呢？所以他对于这个议会当中的民主党议长他的这个反对的声音，他觉得很是愤怒哈，他也提出了他一个不同的一个看法，所以现在啊，在这个议会当中，纽森和这个共和党议员呢是想说暂停汽油税，那么很多民主党议员，包括这个民主党的议长啊，他是不愿意的。现在双方还在这个拉锯当中哈，接下来我们就看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哈。那如果最终双方没有达成一致，这个汽油税还要再涨的话，那7月份以后我们会看到，那可能几乎就是一定啊，要超过5块钱每 gallon 的这个油价了。我想这可能是很多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哈。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关注啊，到底要不要涨汽油税，要不要暂收暂停这个汽油税增长呢？我们再持续的关注，为您更新。好，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联邦的啊，这个在众议院里当中又提出了一项新的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是再次剑指中共啊，要禁止中共的高官和中共高官的家属进入美国大学来学习。那么这个法案是由美国联邦共和党籍的众议员Vicky Hasler 提出的，那他呢在这个新闻稿中就这个详细的阐述啊，他为什么要提这样的一个法案啊？这个法案首先它的名字叫做《保护高等教育免受中共影响法》，主要是要禁止中共的官员还有他的家庭成员获得学生或者是研究签证。这个法案锁定了所有中国共产党全国人代大会的这个成员和家属，那包括这个家属指的是什么呢？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或者是孙辈啊，全部都是。也就是说，如果您家里有一个是共产党的党员或者人大代表的话，那么哇，这个就是这个法案一旦通过的话，就会被禁止啊来到美国学习获得签证。那么，当然，这个法案也包括就是习近平，还有这个政治局常委啊，或者其他这个中共高官了哈。那新闻稿中就阐述理由呢，说在2020到2021学年啊，有超过317,000名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在美国学习，其中包括很多中共官员的家庭成员。那其中，这个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就在2014年在哈佛大学完成了本科学位，后来又2019年又读了研究生。那么这个哈斯勒议员呢，在这个他的推文当中就讲啊，他说像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啊这种实施种族灭绝的时候，他的女儿却在哈佛大学接受世界顶级的教育。他说美国呢不应该帮助那些致力于破坏我们国家的人，所以他的新法就要立法禁止这些中共官员和他们的家属进入美国来学习。他说在中共实施种族灭绝和其他暴行的同时， 还能把他们的子女受到美国接受世界顶级的教育，这必须要禁止啊！这个哈茨勒议员此前还因为打击中共政权被中共给制裁过啊，因为他提出了大量对抗中共的立法，包括保护美国不受间谍影响法。这个法案呢，是要允许美国国务院拒绝向那些已经对美国实施间谍活动或者是知识产权盗窃的这个个人发放签证。那么这个哈茨勒议员呢？其实他提出的这个法案不久前哈，就在2月9号前几天而已，美国的众议院还有好几位很资深的共和党议员提出了另外一项针对要制裁中共的这个法案，叫做《制裁中共暴政压迫人民之官员法》。那这个法案也是锁定了所有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员，还有他们的直系亲属进行制裁。那么主要的原因呢，是对于中共啊要。他们做出了令人发指和令人不安的人权侵犯行为，要他们承担责任。这个法案是禁止所有2000多名中共的人大代表党员进入美国，也阻止他们的家人入境，包括被制裁的这些中共官员和家人呢，也被禁止涉足美国的金融投资系统，在美国境内的财产不能进行任何的交易。这样呢，就确保一些党员啊，通过他们的家人来把资产。这个倒到美国来，然后逃避对他们的制裁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目前美国在国会当中啊提出的一系列，就是在最近哈，对于这个中共政府反人权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啊，提出了很多相关制裁的法案。后续这些法案的走向和是否能够通过和实施呢？我们还会持续的关注和报道。好，今天的新闻看点就到这儿了。